身为基督的跟从者，
身为基督的跟从者，
我们真是要不断的学习对主的信靠。
我们真的要不断地学习对主的信靠。
因为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因为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周围，
在我们周围
都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
都有很多事情发生，
并不是我们能够掌管的，
并不是我们可以掌管。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些事情，
我们也感到自己的那个缺乏能力，
我们就感到自己的缺乏能力，
我们站在旁边也不知道能够帮上什么忙，
我们站在旁边都不知道可以帮上什么忙，
心里只能默默地向主来祷告，
心里就只可以默默地向主祷告。
实在是我们发现，
实在我们发现，
当信主的之后，
信主之后，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对主的信靠的一个过程。
我们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对主信靠的过程。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每一个生活里面，
我们都要不断的学习依靠神的恩典。
我们要不断学习依靠神的恩典，
不断的学习依靠基督的应许，
不断学习依靠基督的应许。
我们要不断的在这样子一个信靠的生活方式中学习。
我们要不断的在一个这样的信靠的生活方式里面生活。
我们的里里外外也要不断的被主来改变。
我们的里里外外都要不断的被主改变。
从表面上看，我们生活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
从表面看，我们的生活可能没什么特别。
啊，我们每一天的按部就班的来生活。
我们每天按部就班这样生活。
啊，上班下班。
上班，放工。
啊，回家，啊，回家，啊，跟儿女在一起。
回到家跟子女在一起。
啊，我们这样周五的来团聚啊，周日的来礼拜。
我哋星期五团契，星期日翻崇拜。
一天一天的过去，
一日一日咁过去，
一年一年的下去，
一年一年咁落去。
表面上看非常的平凡，
表面上睇好平凡。
但是我们这平凡之中的那个宝贵的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呢？
但系我哋呢个平凡之中宝贵嘅神奇嘅地方喺边度咧？
啊，那些我们所看重的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呢？
嗰啲我哋睇重嘅有意义嘅系乜嘢咧？
有一样就是。
一样就是
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心中有对神的那个信靠，
我们就不断的心中有对神的信靠，
我们的心中有与主的那个亲密的亲近的啊可爱的关系，
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同主亲密的一个关系。
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找到了那个答案呢？
我们常常想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找到这个答案呢？
我们真的是得到了那个最好的东西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得到这个最好的东西
呢？我心里会想说，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心呢？
我们是不是会想想，有时候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的心呢？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拘束，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拘束，
有时候会感到有一点的枯燥，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有一点枯燥，
有时候会感到这样子的跟随主的生活并不是那样子的容易，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跟随主这样的生活是并不容易。
但是当我们反过来经过了那个困难的时候，
但当我们反过来经过这个困难之后，
经过了那个枯燥的时候，
经过这个枯燥之后，
你胜过了一些的那个烦躁情绪之后呢，
你过了这个生活的烦躁之后，
到头来我们发现，
到头来我们发现，
真正能够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的，
真正可以使我们心灵得到满足的，
真正的使我们的人生有力量有动力的，
真正使我们人生有力量有动力的，
真的使我们心里面有喜乐有爱，
真的使我们心里面有喜乐有爱的，
有平安的，
有平安的，
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
还是对要回到对基督的信靠，
还是要回到去对基督的信靠，
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
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那里，
回到神那里，
回到我们成长的道路上，
回到我们成长的道路上。
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
那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
我们首先要学习，
我们首先要学习，
要让基督成为我们心中那个真正的满足，
要让基督成为我们心中真正的满足。
保罗这样说，
保罗这样
说，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
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说，
我已经学会了，
我已经学会了，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都可以知足，
我都可以知足。
那先等一下，
咁就等一阵。
保罗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在说这些话呢？
保罗喺啲咩情况之下讲呢个说话呢？
我们知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
我哋知道佢喺写呢封信嘅时候，
他是在一个监牢里面，
佢喺个坐监嘅时候，
他在一个监牢里面真的是什么都不缺乏吗？
佢喺坐监嘅时候唔通咩都唔缺乏咩？
他在监牢里面真的是什么样子的物质都享受得到吗？
唔通佢喺坐监嘅时候咩都可以物质都可以享受到？
我们说不是的，
我哋话唔系嘅，
保罗并不是不缺乏。
保罗并不是不缺乏，
他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很缺乏，
他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很缺乏，
他连物，他不仅是物质上的缺乏，
他不单是物质上的缺乏，
他的生命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对不对？
他的生命的安全都受到威胁。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心里面知足呢？
那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心里面说他心里面知足呢？
所以我们仔细啊，来思索的时候，
所以我们仔细去想一想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不是在讲说那样子物质方面的一种的知足，
保罗并不是讲到在那些物质上面的知足，
他实在是讲到的是，
他实在讲到的是
他心里面的，
他心里面的
一个超过他的环境和处境的一种的满足，
一个超过他的环境他的处境的一种的满足，
这种的满足，
这种的满足
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的，
不是这个世界可以给的，
这种的平安，
这种的平安
也不是物质和名利可以带来的，
也都不是物质和名利可以带来的，
这种的心底里面的真正的满足，
这个心底里面真正的满足
就是来自于基督，
就是来自于基督，
就像保罗他自己说的，
就好像保罗自己说，
他说我要得着基督，
他说我要得着基督，
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我要认识，我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我看其他一切的为粪土，
我看一切其他的为粪土，
就是这样子一个超越他情景的一个满足，
就是一个这样超越他的情景的一个满足，
能使他说，
可以使他说，
他说我学会了，
他说我学会了，
所以他的学会也不是说他一下子就学会了，
所以他的学会都并不是说他一下子学会，
乃是他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面继续的来认定这样子的满足，
而是他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面继续认定这样的满足，
而学习在心中有一个对神的信靠，
然后他学习在心中对神的一个信靠，
所以我在这里讲，
所以我在这里讲，
保罗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缺乏的，
所以保罗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缺乏的，
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很卑微的一个状态，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卑微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呢，
但是实际上呢，
他的心灵当中呢，
他在心灵当中，
他的生命里面呢，
他在生命里面
是丰盛，
是丰盛的，
是尊贵，
是尊贵的，
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啊，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因为他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处在这么环境，
因为他知道神为什么把他放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因为他知道神为什么将他放在这个环境里面，
他知道是为什么，
他知道是为什么，
他知道是为了什么样子的目的，
他知道是为了什么目的，
所以他心里面有满足，
所以他心里面有满足。
啊，约翰卫斯理在年轻的时候，
约翰卫斯理在年轻的时候
啊，大家都知道约翰卫斯理是谁吗？
大家都知道约翰卫斯理是谁
啊？就是所有的世界上的 Methodist Church 的那个奠基人，就是他。
在所有世界上的 Methodist 的 Church 的奠基人。
嗯，他是 Methodist， 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者。
他是卫理公会的创办者。
他年轻的时候很聪明。
他年轻的时候很聪明。
他那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在牛津大学来读书。
他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在牛津大学读书。
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优秀。
啊，他也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
他都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
但是神怎么样教导他，让他学习到对基督的那一个信靠呢？
但是神是怎样教导他学习对基督的信靠呢？
有一个机会，
有一个机会
啊，他遇到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
他遇到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搬运工人，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搬运工人，
每一天就是搬东西替人家搬来搬去的，
每天就是替人家去搬东西搬来搬去，
当然这个搬运工人就很穷，
当然这个搬运工人很穷，
他穷的到了一个地步只有一件可以穿的外套，
他穷到的地步就只有一件可以穿的外套，
家里只有甚至连一张可以睡的床都没有，
家里面甚至乎连一张可以睡的床都没有
啊！我们 跟他比一比，我们实在是丰富的多，
我们跟他比一比，我们实在丰富的多
啊！我们走进不管是谁家的衣橱里面，
我们无论去到哪个家的衣柜里面
啊，几十件的衣服肯定是有的了，
几十件的衫一定肯定有的，
春夏秋冬加起来肯定有几十件，
春夏秋冬加起来肯定有几十件，
不光这样子，
不单止是这样，
我小孩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几十件的衣服，
当我小孩还没生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几十件的衫了
啊，我们家里面都是有床的，
我们家里面都是有床的，
但是这个搬运工穷的连 一件衣服，只有一件衣服并且连一张床都没有，
而这个搬运工人就穷到只有一件衫和只有连张床都没有，
但是他心里面里面让啊卫斯理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满足很喜乐的人，
但是他的心里面经常令到卫斯理感觉到他一个很心里面很满足的人，
他经常的从心里面向神感恩，
他经常的在心里面从神感恩，
经常的赞美神的恩典，
经常的赞美神的恩典
啊，面对这样子一个人，
面对咁嘅人，
卫斯理就无意中的就觉得很可笑。
卫斯理在心里边觉得就好可笑。
啊，他很讽刺他这样说。
他就有啲讽刺咁样去问佢话。
他说：“上帝又没有改变你的工作环境。”
佢话：“上帝都冇改变你嘅工作环境。”
你还是一个搬运工。
你仲系一个搬运工人。
上帝又没有多给你一件可以穿的外套。
上帝都冇俾多件你可以着嘅外套。
上帝甚至没有给多给你，甚至给你一张可以睡的床。
上帝甚至乎都冇多俾你一个可以瞓嘅床。
这样。
咁样。
就这样，你向上帝感谢什么呢？
就咁样，你就可以向上帝感谢啲乜嘢呢？
搬运工微微的笑一笑。
嗰个搬运工轻微咁笑，微笑咗下。
他很谦卑。
佢好谦卑。
但是他很肯定的说。
但系佢好肯定嘅话。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因为他赐给我生命的气息。
因为佢赐俾我生命嘅气息。
我感谢神，因为他赐给我一颗可以去爱他，可以去认识他的心灵。
我感谢他，因为他赐给我一颗可以去爱他，可以感谢他的心灵。
我感谢神。
我感谢神。
因为他赐给我有健康有力气。
因为他赐给我健康有力气。
可以用搬东西来服侍神。
可以用搬嘢去服侍神。
我可以感谢神的东西太多了。
我可以感谢神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卑微，这个很贫穷的搬运工的回答。
这个卑微，很贫穷的这个搬运工的回答。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
就让我们去比较一下。
到底这里谁是一个缺乏的人呢？
到底这里谁是一个缺乏的人呢？
到底谁是一个更卑微的人呢？
到底谁是一个更卑微的人呢？
所以我们看事情的衡量的方法。
所以我们看事衡量的方法。
不是要从表面的来看问题。
并不是从要表面的东西去看问题。
要从生命的深层次的角度来衡量一个问题。
我们从生命的深度去衡量一个问题。
在信主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开始追求一些不同的东西了。
在信主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开始追求一些不同的东
西。一些以往所追求的东西无法真正满足我们的心灵了。
那些以往我们搏命追求的东西无法满足我们的心灵了。
当然我们的心里面还是会被以前我们追求的东西来缠绕。
但我们心里面还是被以前所追的东西去被缠绕。
我们原来对待事业，对待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是一个去拼命的去要去抓的一个心态。
我们原本对我们要想要的东西，对我们的物质要去搏命去捉去拿。
但是在主里面。
但是在主里面。
我们要换一个心态来。
我们要换一个心态。
我们要换一个接受神的恩典的一个心态。
我们要换一个接受神恩典的一个心态。
我们要作为一个接受神的委托的一个管家的一个位置。
我们要接受一个接受神委托的一个管家的一个位置。
因为在任何困难的情景里面。
因为在任何困难的情景里面。
不管那个环境有多么的艰难。
无论那个环境有多么艰难。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对神的感恩的话，
如果我们心里面对神有感恩的话，
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从神而来的满足，
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从神而来的满足。
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学习感恩。
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学习感恩。
我们要为那些看得见的神的祝福来感谢神。
我们要为那些我们可以看见的那些神的祝福，我们去感谢神。
我们也要学习为那些看不见的却更有价值的东西来向神感恩。
我们要更加为那些我们看不到的那些更有价值的东西去向神感恩。
对，我们为得到好的工作得到这个好的房子来向神感恩。
我们会得到一些好的得到份好的工作好的工，我们会向神感恩。
但是我们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为自己品格的某一个方面的改变和突破来向神感恩呢？
但我们就更加应该为自己在品格上面某一方面的突破而去感恩。
我们为我们身体的健康来向神感恩。
我们为我们身体健康去向神感恩。
但是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那个健康来向神感恩来祈求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而去向神感恩呢？
我们为我们小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好我们向神感恩。
我们为我们小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好我们会向神感恩。
我们有没有为小孩子认识神敬畏神的那个心来向神感恩呢？
我们有没有为小孩子去认识神和敬畏神的这个心去向神感恩？
其实你向为什么东西来向神感恩，
其实你为什么东西去向神感恩，
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生命的方向。
在某种情况方面就决定了你生命的方向。
因为那些东西是你所看重的。
因为那些东西是你所看重的，
也是你付出力量去追求的，
也都是你付出力量去追求的。
如果我们把在主里面的这个谦卑和感恩作为保罗的一个秘诀的一个秘诀的话，
如果我们将这个他向主感恩的这个作为一个保罗的秘诀的话，
那么他在生命里面那个对基督的倚靠就是他的第二个秘诀。
那么他在生命里面对基督的倚靠就是他第二个秘诀
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
他说我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
不是说我决定了要做哪个事情然后我去依靠神然后我就去做那个事情，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决定了做什么事然后我就去靠神去做什么事，
他是先去信靠去依靠神，
然后他先去依靠信靠神，
然后他说神去 给他力量去做任何的事情，
然后他就说神给他力量去做任何事。
靠自己是我们非常自然的一个本性，
靠自己是我们非常自然的本性
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原则。
在我们这个世界生活，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
外面的世界是非常有竞争的一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竞争的世界。
非常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才干的一个世界。
是非常要依靠你自己能力和才干的。
你一定要拼命的去说，我能够做这个，我能够做那个。别人才说你是有一个自信心的人。
你要拼命的帮命同人讲，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人家先觉得你是一个自信心的人。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
学习倚靠主，
我们要学习倚靠主，
而不是倚靠自己，
而不是倚靠自己。
所以如果谦卑和感恩是比较容易学的话，
所以如果是谦卑和感恩是比较容易学的话，
那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那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在你的工作当中，
在你的工作里面，
在你的家务事里面，
在你的家务里面，
在你教导小孩的时候，
在你教导小孩的时候，
在一切的事情上，
在一切的事情，
无论大事小事，
无论大事小事，
都来学习倚靠神，
都去学习倚靠神，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它是一种的属灵的操练和属灵的纪律，
它是一种属灵的操练和属灵的纪律。
我们经常知道的一句话是，
我们经常熟悉的话就是
说，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日子如何，
我们的力量也如何，
我们的力量就如何。
他说什么意思呢？
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怎样子的不断的学习倚靠神，
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不断的学习怎样去倚靠神，
那你侍奉神的力量和果效就能够从这点滴的倚靠当中来提高，
咁你侍奉神嘅呢个力量同埋果效，就可以喺啲点滴嘅当中去不断嘅提高。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喺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就是旧约里面的摩西，
就喺旧约里面嘅摩西。
你如果看他的人生经历的话，
如果你睇人生经历嘅话，
他有40年的时间都是在旷野里面，
他有40年嘅时间都系喺旷野里面，
好像跟他日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一样，
就好似同佢以后要带领埃及人出埃出。带领我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点都无关系一样，
所以上帝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目的呢？
咁所以上帝将他放在旷野40年是有什么目的呢？
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那个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让他学习去依靠神，
就是要他学习依靠神，
学习去依靠神而不是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才能，
学习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学习学能力和才能。
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来服侍神，
所以如果我们学习去服侍神，
我们就必须的从一点一滴的地方来学习依靠他，
所以我们就一点一滴的地方去学习依靠他，
这个是我们通向成熟的一个必经的道路，
这个是我们通向成熟的一个必经的道路。
保罗在人生最困难的情况下，
保罗在人生最困难的情况之下，
在腓立比书里面，
在腓立比书里面，
他向我们彰显着一个非常有活力有满足有喜乐的一个生命，
他向我们彰显的是一个非常有满足有活力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
那这个力量来自于哪里呢？
这个力量来自于在哪里呢？
力量就来自于他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上对主的信靠和依靠，
每一力量就来自于他每一天每一件事上对主的依靠和信心。
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生命中那个更大的动力，
所以我们追求我们生命里面更大的动力。
那圣经里面有一个最令人惊讶的真理是什么呢？
咁圣经里面令人最惊讶的一个真理是乜嘢呢？
就是这一位全能的神，
就是这位全能的神，
渴望透过与我们每个人那个个人的关系，
渴望去透过我哋佢同我哋每一个人嘅个人呢个关系，
将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个生命动力，要赐给我们，
就系将嗰个超过我哋所能够想象嘅嗰个生命嘅动力赐俾我哋。
但是同样的令人惊讶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
但系同样令人惊讶嘅一件事系乜嘢呢？
就是很少的人，
就系好少嘅人，
来主动的来追求，
去主动去追求
这个荣耀的灵魂深处的这个能源，
呢个荣耀嘅灵魂深处嘅呢个能源
啊！我们都是啊，信啦信啦，我信主。
我哋都话我哋信啦信啦，我哋信主。
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花多长的时间，每一天来跟主有一个那个亲密的关系呢？
但系我哋花几多时间每日去同主有呢个亲密嘅关系呢？
我们每天花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在与主的沟通和祷告上面呢？
我哋每日花几多时间去与主嘅沟通上边呢？
因为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操练的话，
因为如果冇呢个最基本嘅操练，
我们服侍起来，我们传福音就不会有那个从上而来的能力。
我哋服侍起嚟，我哋传福音就冇呢个从上而来嘅能力。
保罗不仅在最缺乏的情况下，心里面有最大的满足。
保罗唔单止喺缺乏嘅情况之下，心里边有最大嘅满足。
在困难的处境里面，心中有很大的生命力。
喺困难嘅处境里边，心中有好大嘅生命力。
他同时在最孤单的时候，
同时佢喺最孤单嘅时候，
心中却有最大的喜乐，
心中佢有最大嘅喜乐。
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呢件一个好奇特嘅事。
因为腓立比书是一封充满了喜乐的一封书信，
因为腓立比书是一本充满喜乐的一封书信
啊。喜乐这个词出现了十几次之多，
喜乐这个词出现了十几次之多。
那么他的喜乐来自于哪里呢？
而他的喜乐来自于哪里呢？
那很自然的一个来源肯定是来自于神。
那很自然的来源肯定就是 来自于神，
来自于神的同在，神的鼓励，
来自于神的同在，神的鼓励。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
但系同时我哋都唔可以忽略
啊，也是神透过神的儿女带给保罗，
亦都系神透过神嘅儿女带俾保罗，
带给他喜乐，
带俾佢喜乐，
带给他安慰，
带俾佢安慰，
带给他孤单中的那个啊鼓励，
带俾佢孤单之中嘅鼓励。
因为第十节、第十四节我们清楚的看到，
因为第十节、第十四节我哋清楚睇到，
腓立比的信徒怎样的在啊，不仅是在啊财务上来支持他。
因为腓立比的信徒不单止在财物上面支持他、
啊、也是在心灵里面，在他困难的孤单的时候派人去看望他，
也都在他最孤单的时候派人去看他。
所以保罗这样说，
所以保罗这
样说，他说你们一同分担了我的患难，
说你们一同和我分担了患难，
这实在是一件美事，
实在这件是一个美事。
我们看到保罗的周围，
我们看见保罗的周围
有很多神放在那里的啊，神恩典的管道，
我哋睇见有好多神恩典嘅管道。
比方说提摩太，
譬如话提摩太
是他属灵的儿子，
系佢属灵嘅儿子。
以巴弗提，
以巴弗提
是与他一同啊为福音一同当兵的，
系为以佢一同为福音而当兵、
啊。还有哥利勉，
仲有格利勉
是啊与他在福音的事工上一同劳苦的，
系与佢同佢一齐喺福音嘅事工里边一同劳苦嘅、
啊。包括有阿迪，
包括有阿迪，
包括还有寻都基，
仲有寻都基，
他们都是保罗啊在福音里面的同工。
佢哋都系保罗喺福音里边嘅同工。
那在受苦的团契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
咁样喺一个受苦嘅一个咁嘅团契一个关系里边，
能够产生出啊一个很特别的喜乐，
可以产生出一种好特别嘅喜乐。
这确实是件很特别的事情，对不对？
这个确实是件很特别的事，是不是？
那为什么在受苦的情况下呢，他们的心中却有这样子的喜乐呢？
那为什么在受苦的情况下，他们的心中有这样的喜乐呢？
为什么在这个孤单的情况下，啊，保罗可以说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呢？
为什么可以在这么孤单的时候，保罗说我可以靠着主大大的喜乐呢？
因为苦难在基督的手里面，
因为苦难在基督的手里面
是催化剂，
是催化剂，
是能够把生命与生命啊紧紧的粘合在一起的一个催化剂，
是可以将生命和生命紧紧的粘在一起的一个催化剂。
在受苦的情况下，我们比较容易的谦卑，
在受苦之下我们比较容易的谦卑，
在受苦的情况下我们比较容易的知足，
在受苦之下我们比较容易的知足，
在受苦的情况下我们比较容易的接受别人的帮助，
在受苦之下我们比较容易的接受别人的帮助，
在受苦的情况下我们比较容易的去依靠神，
在受苦之下，我们会比较容易的去依靠神。
但同时，
但同时，
一个人受苦，
一个人受苦，
大家一起来帮助的话，
大家一起去帮助的话，
就不会太苦，
就不会太苦。
同时一个人喜乐，
同时一个人喜乐，
如果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
如果大家一起去分享的话，
就更加的喜乐，
就更加的喜乐，
并且大家一起的从这个苦难和这个艰难当中走过去的时候，
并且大家从这个苦难和艰苦之中走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就变得更加的成熟，
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加的成熟，
就有一种特别的荣耀在里面，
就有一种特别的荣耀在里面。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美国很娱乐界很有名的人，
有一个美国界美国娱乐界很出名的人，
叫 Jimmy Durant，
叫做 Jimmy Durant。
他有一次为了慰问为了慰问这个二战的时候的一个老兵的一个遗言，
他有一次为了慰问一个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老兵的一个遗言
啊，他去请他去串一个场子，
去请他去客串。
他当时的演出非常的多，
他当时的演出非常的多。
啊，他所以他只能勉强的说，他只能抽出来很短的几分钟。
所以他就很勉强话，我只可以抽出几分钟
出来来做一个客串，
来做一个客串。
啊，那当时一演的总指挥就很高兴。
当时那个演员的总指挥就很高兴，
因为他知道这个名人他的单口的这个秀啊，非常的精彩。
因为他知道这个名人的这个单口秀是很精彩。
他说：“哎，你只要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单口的这个秀就可以了。”
他说：“你只要来，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单口秀就得了。”
大概两三分钟你就可以走了。
大概两三分钟你就可以走了。
他说：“好，那就这样。”
他说：“好，就咁啦。”
结果他就高高兴兴的上了场。
结果就很高兴的上了场。
啊，他就很精彩的讲了一个单口的秀。
他就很精彩地讲了一个单口的单口秀。
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看了看前排。
不知道原因，他就看了前排。
他就心里面，他就这个，这就又停了下来，又讲了一个。
他就停，他心里面停了下来之后，他就再讲了一个。
结果讲完之后，他又看了看前排。
他一讲完之后，他又看了前排。
他又讲了一个。
然后他又讲了一个。
他就这么讲完了之后看一看，然后再讲，然后讲完之后再看一看，又舍不得走，再讲一个。
他就这样看一看，讲一讲，然后看完之后再讲，就这样舍不得走，再继续讲。
结果五分钟、十分钟，一直三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有走。
结果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过去之后，他都仲未走。
等到他最后他终于下来之后呢？
最后他终于落台之后，
后台的人就很奇怪。
后台的人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你不是要去赶场吗？”
他说：“你不是去赶场吗？
你怎么一下子就停不下来了呢？”
他说：“为什么你一讲就停下来呢？”
这个人就说：“
这个人就说，
他说我是要去赶场没错，
我是要去赶场没错，
可是我走不动，
但是我走不动。”
他说：“你自己看看就是。”
他说：“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
所以后台的人就很好奇，
所以那些后台的人就很好奇，
他们就从那个拉开那个荧幕啊，他就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在一个拉开个银幕那里去偷偷去看一看什么事。
他究竟什么事情有这样大的这个吸引力啊？
他究竟有什么事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你让他看到什么
呢？你知道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这个最前排，
他看到最前排
坐着两个二战的老兵，
坐着两个二战的这个老兵
啊，他们两个人都在这个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
他们各人都分别在
失去一条手臂，
在战争里面失去了手臂。
所以这个左边的人呢，失去的是右臂。
这个左边的人呢，失去的就是右的臂。
右边的人呢，失去的是左臂。
坐右边的呢，就是失去一个左的臂。
所以当这个人讲当他们一起鼓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鼓掌？
你知不知道当大家鼓掌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鼓掌？
就这样鼓掌，
就是这样鼓掌。
所以你看到在这样子一个一同经过患难。
所以你看当他们一从经过这个患难，
一同从那个患难中又走出来，
一从他从这个患难之中走出来，
生命里面就有一种不同的感染力，
生命里面就有一种不同的感染力。
他们这样子大声的在那很喜乐在那鼓掌，
他们很大声的很喜乐在那鼓掌，
就把这个居民他就把他定在那里，
他就将这个居民定在那里。
所以我也想，
所以我就想
说，我们这群人有怎么样子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话我哋呢到底一群人有啲咩嘅吸引力同埋感染力？
秘诀在哪里呢？
个秘诀喺边度呢？
是不是在于我们中间有没有那样子感人的关系呢？
系咪就系在乎于我哋之间有冇呢个感人嘅关系？
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哋之间嘅关系，
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我哋弟兄之间 弟兄姊妹之间嘅关系，
有没有让别人体会到？
有冇使到别人体会到、
感受到、
感受到
耶稣基督对我们舍命的爱呢？
耶稣基督对我哋舍命嘅爱，
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秘诀呢？
呢个系咪我哋嘅一个秘诀咧？
我们要学习的呢？
我哋要学习嘅呢？
因为在这样子的感恩的关系里面，
关系里边
确实蕴藏着。
确实嘅蕴藏住，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的安慰，
这个世界而冇办法俾嘅嗰种嘅安慰，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的喜乐，
这个世界所冇办法俾嘅喜乐，
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的那个帮助，
这个世界冇办法俾嘅呢个帮助。
我们怎样培养这样子感人的关系呢？
我哋点样培养呢啲感恩嘅关系？
当然不是让你当兵打仗去断一条胳膊，
当然唔系要你当兵去打仗去断骨。
我们要学习。
我哋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怎样在我们彼此相处的这个之中呢，我们表达我们这样子的感恩和喜乐。
我哋要学习点样喺我哋彼此嘅相处里边去表达呢种彼此嘅感恩。
保罗这样说，
保罗咁话，
他说我在主里大大的喜乐，
佢话我喺主里边大大嘅喜乐，
所以他用喜乐来表达他对彼此的珍惜，
所以佢就用喜乐去表达佢哋彼此嘅珍惜，
他用喜乐来表达他对彼此那个共同目标的认同和珍惜，
他用喜乐去表达他们共同目标的这个珍惜。
但是他接着这样说，
然后他继续这样说，
他其实你们不一定不仅仅是现在思念我帮助我，
他说其实你们不单止是现在去思念我帮助我，
你一向都在思念我帮助我，
你们一向都在思念我帮助我。
他这样子一个语言表达的一个艺术呢，
他这个这样的语言表达的艺术，
让一个听的人，
有一个听的人
感到很亲切，
感觉到很亲切，
就感到心里面很温暖，
感觉心里面很温暖，
感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拉近，
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拉近。
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好的语言表达的一个艺术，
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去学习一个语言好的一个表达的艺术，
要多说一些鼓励别人的话，
要多讲一些鼓励别人的说话，
多说一些能够造就别人的话，
多讲一些可以造就别人的说话。
我是从一个非常容易批评人那个挑剔人的一个环境中长大起来的人，
我是一个从一个非常容易去批评人挑剔人的一个环境长大出来的人。
信主之后我发现我要学的一个最大的功课，
所以之后我发觉我要学的最大的功课，
我要学习怎么样一个正面的语言来鼓励别人，
我要学习一个怎么以正面的语言去鼓励别人，
来这个来建造别人，
去建造别人。
因为我看别人 的缺点和毛病看得太清楚了，
因为我看别人的缺点和毛病看得太清楚了，
清楚了我都不愿意这样下去，你知道吗？
清楚到我都不愿意再这么下去。
怎么样克服这样子一个挑剔批评的心态，
怎么克服这种挑剔批评的心态，
而把它改变成为一个恩典的恩慈的一个心态，
而怎么将它改变成为一个恩典的恩慈的一个心态。
所以要小心你讲什么话，
所以要小心你讲什么说话。
圣经上讲得很好，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说我们要快快的听，
话我哋要快快地听，
要慢慢地说，
要慢慢地说，
要慢慢地生气，
要慢慢地发怒。
那快快地听跟慢慢地说中间有一个时间差，
快快地听同埋快快地慢慢地讲中间有一个差的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就是上帝给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的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的差价就是上帝要我哋调整我哋心态的一个时间。
要把挑剔批评的一个心态，
要把一个挑剔批评的心态，
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把它变成一个鼓励的一个正面的提醒的一个心态，
要它变成一个鼓励的正面的一个提醒的。
我们要权衡我们说话用词，
所以我们权衡我们讲话的用词，
所以才可以慢慢的说，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讲。
第二，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
我们要与那些哀哭的人同哭，
与受苦的人一同走过，
与那些受苦的人一同的走过。
最近我们的很多的肢体当中的家庭都面临很多的生活的困难，
最近我们很多的肢体的家庭里面都面临很多的生活困难
疾病、
疾病、
痛苦、
痛苦
意外的亲人的离世、
意外的亲人的离世、
心灵当中的痛苦、
心灵里面的痛苦。
很多时候真的站在旁边的人真的不知道能够帮什么忙，
很多时候我们站在旁边的人真的不知道要可以做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也真的帮不上什么嘛，
很多时候我们实在都帮不上什么，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怎么办？
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
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就是
我们就陪在那里，
我们就陪在那里，
我们就在一边陪着，
我们就在一边陪着
啊，用一个聆听的耳朵在一边听着，
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在那里听，
用一个啊同理心在一旁体会他的难过，
用一个同理的心在旁边去体会他的难过
啊，学习去在心里面默默的在一同的来受苦，
学习在心里面默默的同他一同的受苦
啊，一起的啊来听，来让圣灵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
一起的听，让圣灵用那些说不出的叹息同我们一同的去度过。
他在这样的患难里面，
在这个患难里面，
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他最需要的什么呢？
难道是需要我们在那里用你要常常喜乐来提醒他吗？
难道是要我们经常说你要常常喜乐的这个说话去提醒他吗？
难道是用啊，你可以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来提醒他吗？
难道是就说用你可以这样去用这个说话去提醒他吗？
我想不是的，
我想不是的，
你就是啊，就是 be there，
你就是在那里，
就是在一边陪着他，
就在一边去陪着他，
你不用说什么话，
你不需要说什么，
因为你在那里，
因为你在那里
就够了，
就够了，
你在那里，
你在那里，
神就在我们中间，
神就在我们中
间，你在那里，
你在那里，
神的安慰就在我们中间，
神的安慰就在我们中间，
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
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
所以人生是什么？
所以人生是什么
啊？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依靠神，
就是我们不断的学习依靠神，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行神所喜悦的事，
行神所喜悦的事，
做神所喜悦的人，
做神所喜悦的人。
人生就是感恩，
人生就是感恩
啊！明白我们不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明白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
人生就是在喜乐里面也会有心中的盼望 和安慰，
人就在喜乐里面就有心中的盼望和安慰，
因为有同心的朋友在那里，
因为有同心的朋友在那里，
一起的走过，
一起的走过，
一起的分担，
一起的分担，
一起的迈进，
一起的迈进，
那个生命里面，
那个生命里面
更美好，
更美好，
更有荣耀的，
更有荣耀的
那个成熟，
那个的成熟。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啊宝贵的应许和安慰。主，你应许我们依靠你，我们凡事都能够经过，因为在所有的环境里面都有神你应许的恩典，因为在所有的人生阶段里面你都要成为我们心中真正的满足。主，求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使我们学习在你里面能够更深的与你同行，能够更深的与彼此同心，能够更深的进入你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中的有荣耀的成熟与丰盛。主，我们盼望着在日后的日子里面你继续的来赐福给我们，继续的来帮助我们，继续的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奉耶稣的名，阿们。